者之道，在于教导真理，忠心牧养群羊，提防异端入侵。透过提摩太前后书，让我们掌握教会管理的秘诀，为真道打美好的仗。提摩太前后书研读。
那么在过去呢，我们就曾经用了十二讲来去讨论提摩太前书。那么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就会用六天的时间，也就是六讲啊，一共有六讲的时间来去呢把这个提摩太后书也给研习一下。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会介绍一下提摩太后书的一些导论，一些基本的资料，那么也会呢讲解一下提摩太后书的一章一到五节的。那我们之前讲过，提摩太书信其实是保罗书信当中的教牧书信，而在这提摩太前书、后书两封书里边呢，提摩太后书更是保罗他的遗作呀。也就是说，他在写这封信给提摩太的时候呢，差不多已经走到他人生的最后的一个部分了。那么当时呢，他写这封书信的时候是大约在主后的65年到67年之间，也就是说呢，这封书信提摩太后书是比提摩太前书呢稍后的2年啊左右，也就是说他写了前书2年以后呢，他就写了后书。在这个时期的保罗呢，他已经是再一次被囚在罗马的监牢里边，而且这一次保罗被囚呢，不像之前那样子是受到优待，他可以住在自己租的房子里边，他这一次的坐牢，而是真正的被放入了苦狱当中啊。这个监狱里边是非常的阴寒难当的，又冷啊，然后又阴森，以致呢他要求提摩太把他留在特罗亚的大衣给带来。而且保罗这一次坐牢的时间呢似乎比较短，很快的他就为主殉道了。从提摩太后书的内容啊，可以知道保罗他自己在写的时候呢已经有一种预感，就是呢他可能很快就要殉道。所以我们可以从提摩太后书里边看得出来，保罗在这封信里边他把自己一生侍奉的感受呢也写在这封书信里边了。提摩太前书的写作的目的呢，是保罗他很广义的谈论到一个传道人怎么样去牧养。那前书的重点就是牧会之道，但是在提摩太后书呢那就有不同的重点。在提摩太后书呢进一步的解说一个福音使命的接棒人呢应该拥有的个人的一些生命的素质。那身为以弗所教会的教牧领袖，年轻的提摩太呢他需要肩负的担子显然是非常沉重的。那之前如果你一直在听的话呢就会了解的，教会里边一般假师傅的异端邪说是非常的活跃，就造成牧养工作很多很多的困难。再加上呢提摩太他自己个性也是比较胆怯，那比较孱弱嘛，所以当他面对这么难的牧养的工作的时候，就会有一种百上加斤的感受。如果我们想想我们自己在牧会的时候，在侍奉的时候已经感受到种种的压力，这个时候又听到自己很关心的属灵的师傅啊，他有难处了啊，我们的感受会是什么呢？那这个就是当时提摩太他的感受，他一方面呢要承担住很重的牧养的工作，另一方面呢又面对教会里边的种种的问题，然后现在呢又听到保罗他再一次被捕的消息，所以他的心灵呢似乎是更加的消沉和沮丧了。在这个时候呢 他的属灵师父保罗就写了这封提摩太后书给他。在这封信里边，除了对提摩太他这位属灵的儿子提出了最后的教导以外，啊，也给他劝勉安慰，同时呢也跟他分享到他自己心底里边的一些期望。所以我们可以想想，我们是什么时候会跟我们所重视的一些属灵的我们的培育的年轻人去分享我们心底对他们的期望，那当时我们的心情肯定是也是很沉重的。那当我们把自己带入提摩太和保罗当时的处境，就会更加能够从这封书信里边那种气氛当中感受到保罗他的心事。当时呢，保罗他希望能够见到提摩太和马可最后一面，因为他知道自己很快呢可能就要殉道。然后呢，他也将一些呢笔墨啊不能够进入的话语呢，希望可以在见到提摩太和马可的时候呢当面去叮嘱他们。可惜的是，在提摩太他还没能够来得及赶回这个罗马去见保罗的时候，保罗他已经为主殉道了。那提摩太后书呢，虽然是保罗被囚在罗马的时候所写的，但是这一卷书跟另外四卷的监狱书信是很不一样。那之前我们曾经讲过，这个保罗他有写过四卷的监狱书信呢、以弗所书、腓利门书、腓利比书还有哥罗西书。但是呢，提摩太后书的写作的风格跟之前的这四卷的监狱书信是很不一样的。第一呢，就是在保罗他之前所写的那四封监狱书信里边呢，就比较乐观的。书信里边曾经一再的表示呢，他深信自己很快就可以出狱了，而且呢，也预言释放以后呢，他要再去东方去探望教会的。可是，在提摩太后书里边呢，就会发现他提到自己被交奠的日子快到了，所以他才呢要求提摩太赶快的去到他那里。那第二，就是在其他的四卷监狱书信里边呢，就显示出当时跟保罗同在一起的同工是不少的，比方说有提摩太啦、亚里达古啦、还有马可啦、还有这个尤士都啦啊，那这些是在哥罗西书四章十到十一节提到。那另外呢，还有这个比马，还有路加，还有这个以巴弗提，还有呢亚尼西姆和推基古等等。如果你翻翻这个腓利比书的一章二十五节和哥罗西书的四章七到九节呢，就会发现当时他虽然是坐牢，但是他还是跟同工们有比较密切的一些联系的。但是在提摩太后书就不一样了，在提摩太后书里边，保罗他这一次的坐牢啊，他除了当时有医生路加以外，其他的门徒都已经是散离别处了，所以当时保罗他的情况是很孤单的，教会的情况呢也是很冷淡的。虽然是这样，保罗呢他没有自怨自怜，他在这封书信里边对自己一生的侍奉生命呢做了最后的总结，也道出信靠主的胜利凯歌。在提摩太后书里边的信息里啊，不光是挑战了提摩太他要圣洁自守，他要刚强坚忍啊，其实这些的信息不光是提醒提摩太，对于我们今天的弟兄姊妹，对于我们今天服侍主的一些牧者们也是有很深刻的影响，也是有很深刻的劝勉在当中。好，那我们讲到了一些基本的这些背景以外呢，我们现在就要讲讲提摩太后书的分段了。提摩太后书呢是可以分成六段，第一段是第一章的一到五节，这里呢是问安和感恩。第二段呢是一章的六节到十八节，在这个段落主题就要讲到老守善道， 啊，就是牢牢的守住善道。那第三个大的段落呢，就是提摩太后书的2章1到13节，那是做主中仆的嘱咐。第四个大段落就是2章14节到26节，在这一段里主要谈到就是要远避争论。第五个大的段落呢，是3章1节到17节，在这里保罗呢嘱咐提摩太要为道真道来去征战。那最后的第六个大段落是4章1节到22节，在这里是嘱咐提摩太务要传道。现在呢，让我们来进入到第一个段落了。提摩太后书的1章1到5节是这么讲：奉神旨意，照着在基督耶稣生命的应许，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我亲爱的儿子提摩太，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基督耶稣归于你。我感谢神，就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祈祷的时候，不住地想念你，纪念你的眼泪，昼夜切切地想要见你，好叫我满心快乐。想到你心里无伪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姨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那这封信的开首呢，就好像一般的新约书信，说明了写信人是谁，受书人是谁，并且呢加上了问安语。那很特别的就是呢，不知道如果你在念的时候，你会感受到属灵师父保罗他那份的亲切，他对他属灵儿子提摩太的那份爱。那在这里呢，保罗表明他是奉神的旨意，他而且是带着应许去做使徒的。在提摩太前书里呢，保罗是用奉神命令来去表达他的使徒的身份的。那么现在在后书里面呢，他就称作是奉神的旨意。那其实奉神命令和奉神旨意是不是有不同呢？是有的。那命令是已经发出来的旨意，但是旨意呢，却不一定是神所已经发出来的命令。保罗在这里用了这样的形容，一方面可以看出来他是一个真正听从神差遣的仆人，他愿意去寻求神的心意，他愿意按着神的心意去做，他不必等到神发出命令以后了才去遵行。那另外一方面，其实也是跟他当时的处境是有关的。他写这封信的时候已经是第二次被囚了，而且他自己已经知道他离殉道的日子不远了，然而他仍然确信，即使是这样的困境呢，也是在神的意志之中，也是在神允许的。事实上，其实初期教会的两大使徒彼得和保罗呢，都曾经因着尼禄王的暴政而殉道。从人的角度来看，他们都是枉死的。但是如果从神的应许来看，如果从保罗他的角度来看，他们已经得着所应许的永远的生命了。在1章1节当中，生命的应许就是指着耶稣为我们死，叫信的人得生命。这个应许，主耶稣曾经讲过，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这样的应许是旧约先知们所曾经预言，又已经应验成全在耶稣基督身上的，现在也是一切信他的人可以支取、可以享用的。保罗照着这应许而得到新生命，而且照着这个应许更加做了使徒。是神先赐下这个应许，又打发他的仆人传扬他的应许。生命的应许是基督信仰最大的特点，我们是凭着这个应许得救，我们因信而得着新的生命，凭着这个生命就有份于将来神为我们预备的各样福乐，就是凭恩典得救而不靠行为的福音。这生命的应许也是保罗他殉道的力量。 虽然他在写这卷书的时候，他已经知道自己殉道的时候已经近了，他还是用生命的应许来做使徒，表示他没有因为快要为主殉道而就灰心，而就丧胆。相反的，他知道，他清楚的知道，为主舍去生命是叫他能够进入那荣耀的永生里边。所谓杀身体的不能杀灵魂的，我们就不用怕他。保罗既然根据生命的应许领受了永生的生命，他对于这肉身生命的毁坏就不足介意了。这正正是初期教会信徒的精神。弟兄姊妹，原来在希腊文里边呢，见证人这个词呢，后来就演变成为呢为主做见证的信徒。在希腊文当中啊，见证人这个词后来就演变成为了殉道了。也就是说，每一个立志要为主做见证的信徒，其实都是抱着为主殉道这样的精神。这也真正是基督信仰的能力所在。为了福音，信徒甚至牺牲性命也在所不计。结果呢，在主后的300年左右，整个罗马帝国都被基督信仰所征服了。在一章的二节里边呢，表明受书人他是提摩太。在提摩太前书里边呢，保罗称提摩太是因信主做我真儿子的。在这里呢，又再一次看见他叫提摩太做亲爱的儿子，可见他对提摩太那份亲如骨肉的关心。弟兄姊妹，我不知道在你的教会里边呢，会不会也有因主啊，你传福音给他，结果这一位的肢体就成了你的真儿子或者是真的属灵女儿的。不知道呢，有没有一些的弟兄姊妹是你想到他你就感觉是很亲很亲的。那之后呢，保罗他就用了三个问安的字眼来去祝福提摩太，分别就是恩惠、怜悯和平安。这恩惠呢，就是恩典，这恩典是基于神对人的爱，将人不配得的祝福赐给人，尤其是救恩。神借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白白的赐给人永远的生命，那这就是恩惠的意思。不是说自己可以做一些什么正回来，自己呢很努力的去迎娶讨好神让他爱，而是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主耶稣已经爱我们，甚至愿意为我们死了。至于怜悯，在保罗的书信里边呢，这个词很特别，怜悯这个词只是出现在提摩太前后书里边。那这就显示出呢啊，以弗所教会里面的假师傅横行啊，对教会做出破坏，真的是需要神的怜悯才能够解决问题。同时呢，也显示出来提摩太真的很需要神的怜悯，这样子他才能够有足够的力量继续坚持下去，做神忠心的仆人。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位服侍主的弟兄姊妹们，我不知道在你侍奉的时候会不会也有时候感受到一些孤单、一些压力、一些患难。当你落在这样的处境的时候呢，除了要记住跟我们分享，让我们来为你带祷以外呢，也要真的求神他加力量。我们要记住神是怜悯我们的神。那另外一个词就是平安。那平安就指到呢，人存在一种呢很和谐很完全的情况里边。其实对于信徒来讲啊，这种很和谐很完全的平安的境况，只有借着基督的救恩才能够达到的。什么时候我们心里边能够有和平，能够有一种呢平静安稳，不是当我们降服在基督他爱里面，不是当我们汲取我们有耶稣基督的救赎吗？不是在我们呢能够因着耶稣基督能够跟神能够跟别的人能够跟自己达到一种和好吗？实在当时的书信呢，别的书信呢一般就只有祝福对方安好和快乐，而那安好快乐呢 又多是跟环境的顺畅啊，事事如意呀、啊，啊，所谓现在有一些年轻人写什么百事可乐啊，才可以提供。但是我们从新约的书信里边，我们看到的那份祝福是很不一样，不是说什么百事可乐，不是说什么一帆风顺，而是把它转化为恩惠、平安，甚至加上怜悯。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留意，其实恩惠、平安、怜悯从来就不是环境可以提供，从来就只能够从神那里才能够呢支取得到。所以当保罗把恩惠、平安、怜悯加给提摩太啊，这些祝福加给他的时候，他强调的就是主耶稣他的救恩带来的祝福。这些祝福是人生命里所领受的，是从神而来的，是环境夺不走的。弟兄姊妹，你是不是能够因着信主耶稣基督，也能够在生活里边体会到主所赐的恩惠、怜悯和平安呢？如果不能的话，到底是什么原因？但愿我们能够在生活里边经历主越深，认识他更多。好，那么在一章的第三节里边呢，保罗就为自己而感谢神了。在这一节的经文里边呢，他用了三个角度去描述这位神。这三个角度是什么呢？就是他祖先的神，是用清洁良心侍奉的神，是他在患难中所祷告的神。保罗是借着向他祖先犹太人一贯以来所敬拜所侍奉的神祷告，表达感恩的。这位神的伟大和信实呢，已经在祖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等等的人他们的生命里、他们的经验当中证实了。这位神呢，是从古以来就看顾他们的。那现在保罗就要接续他们来感谢神。保罗的先祖们，旧约当中许多属灵的伟人，他们都奔跑了一段很好的路。保罗的信心是无愧于接续他祖先们所已经跑过的路。那我们又应当怎样接续保罗，守好这许多主仆人忠心劳苦的成果呢？那有一些弟兄姊妹老是看圣经的时候觉得说，他可以，很难很难做到，我不行。但是我们再回想，其实像亚伯拉罕信心之父也有他的弱点，他不是也曾经撒过谎吗？其实像以撒这位那先祖，他不是也曾经有过他个性上的软弱吗？其实像雅各这样的人，他不是也像我们很多人一样也有过自我中心的时候？其实保罗他也曾经跟我们一样，也是呢有过愤怒的青年的时刻，也是曾经有一个时段呢是逼迫基督徒。其实他们跟我们一样，都是有一样性情的人。如果他们在经历过神很多恩典以后，他们的生命能够成长，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呢？盼望呢他们留下来的榜样成为我们的激励。那第二，保罗就说他要感谢那用清洁良心侍奉的神。那的确，主曾经说过，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我们侍奉这位神呢，必须要用清洁的良心，因为他是鉴察人心肠肺腑的。保罗正是凭着无愧的良心来去侍奉神的一位忠心仆人。那些良心不洁的、有私心的人，不能够像保罗那样感谢神。第三，保罗感谢那位他在患难当中听祷告的神。监狱虽然能够呢驱禁他的身体，但是监狱却不能够禁止保罗的祷告不达到天上。不管是在怎样的环境，我们要记住，我们的祷告是可以被神所垂听得到。我们从第三节的下半节看到保罗他在受苦当中，他大部分的时间都是用来代祷，用来感恩。这就证明了保罗他爱神和爱人的心。保罗他竟然能够在罗马的监狱里边祷告，不住的纪念他所爱的提摩太。今天我们不需要坐牢， 或许我们也有的弟兄姊妹因着信仰的缘故也坐牢，但是我们也可以借着祷告在神面前纪念我们所关心的人。环境和空间虽然能够隔开信徒，但是不能够隔开信徒之间借着祷告在神面前互相纪念。盼望我们呢，不用坐牢的一些弟兄姊妹，更加要为了一些为主的缘故呢，在患难中的肢体们祷告。在一章的四节到五节呢，保罗他继而为提摩太感谢神。他当中提到的眼泪呢，不是说保罗想念提摩太，太想他了，他所以想到呢很哭了。确实呢，提摩太为工作困难，为软弱孤单，为教会问题而在主面前忧伤流泪。保罗他想起提摩太的苦处，他就昼夜的切切的想要见他，好给他在灵里边呢给他有鼓励，给他有安慰。保罗说要为提摩太那无伪的信而感谢神，这无伪的信指的就是提摩太对神的信靠，是毫无虚假，是真诚实意的。保罗继续讲到，这信是建在提摩太的外祖母罗伊并他母亲有尼基心里的，保罗深信也在提摩太心里。其实提摩太这名字是很有意思的，提摩太这名字的意思是尊重神，这是个很有意思的名字，表达出呢提摩太有信仰的家庭背景，他的祖母他的母亲都是信主的犹太妇女，所以他从小就接受了很好的宗教教育，他的祖母母亲对他的生命呢也有很大的期望，不然的话不会为他改这样的一个名字。那另一方面呢，也是神用了很好的很长的时间来去预备提摩太，使他从小就在爱神的家庭里边长大，好接受圣经的培养，为要日后呢负责教会的工作。另外一方面呢，保罗他也提醒了提摩太家人对他的期望，从外祖母到母亲一直都是按着神的心意好好的培育他教导他，这样他就更加不能够胆怯。有了这么多关心他的人对他满怀期望，他要靠着神努力以赴。弟兄姊妹，我不知道呢你觉得一个人最幸福是什么，我就觉得一个人最幸福的呢就是能够生长在一个基督化的家庭里边，有一对很爱他的也是很爱主的父母，从小呢就用圣经来去教导他，又以祷告呢把孩子带到父神的面前。我今天呢就没有结婚也没有孩子，但是我想如果神今天给你有机会做父亲做母亲，但愿呢你能够像提摩太的祖母和母亲一样，以神的话来去培育孩子，叫孩子呢从小就能够认识神，得到神的爱。我相信这就是你给他最好的礼物了。